稍微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因为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时间哈。现在呢是分享话语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吗？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合作哈。好，好，你如果坐下来的话，请你拿出你的圣经，我们翻开诗篇的第95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今天是在诗篇第95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翻开圣经的诗篇，就是圣经正中央哈，差不多正中间的地方的这个诗篇，然后我们要读第95篇。诗篇的第95篇，翻到的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把95篇读过，很短的 一段经文，可以吗？诗篇第95篇第一节这样子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巴，就是在旷野的
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一起来，所以我们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把今天早晨的时间交托仰望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要来跟我们说话，愿你自己的名得被高举，主啊，愿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有你那里来聪明智慧，有圣灵能够来了解认识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敬拜我的主啊，敬拜我的主。这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敬拜啊，第二个重点是我的主啊，敬拜我的主，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大家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以赞美敬拜作为我们开始的聚会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是否为什么我们要基督教会很多的教会呢都需要有唱歌唱诗敬拜 这一个环节到底敬拜重要吗？大家觉得敬拜重要吗？重要，为什么重要啊？抒发一下心情啊，你来很忧闷，你来到这里可能很压抑，或者是很有压力，所以呢来这里唱一唱歌能够抒发一下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跟卡拉 OK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卡拉 OK 你还可以更尽情的在那边跳啊蹦啊喊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玩乐器啊什么的啊。但我想敬拜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如果你看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对于敬拜也非常的注重啊。圣经就有好几本书呢，就是像以诗歌的方式来向我们表达神让我们认识到有关于神，或者认识到神的百姓应该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的去回应神。那所以我们还要看一段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敬拜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法。除了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敬拜能够来唱诗歌，对神去表达我们个人对神的一种感恩，或者我们对他的一种敬拜，因为神是谁？神是全能的神，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所以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当你唱诗歌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来高举他。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平常我们是不能够，好像似乎唱歌跟这种所谓的高举敬拜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些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响，你觉得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第9到第10节。 啊，请你翻开这个新约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要来读第九到第十节。可以吗？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如果你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为心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讲到说，耶稣当他洗礼被洗礼以后呢，被在那个约旦河洗礼过后，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然后在旷野的里头呢，就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再问，为什么要魔鬼这个耶稣还要受试探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参加查经啊，可以带出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哈。我们最近星期三呢，很多这样子的讨论的一个环节，让大家能够说把你的这个心里面对于圣经的一些疑难杂症哈，能够给予解除。所以呢，我们可能要需要另外一个时间来谈论这个。但是你知道，当耶稣进入到这个旷野去的时候啊，魔鬼给他了三个这个试探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食物的试探啊。魔鬼说你可以把，因为耶稣已经四十天禁食，没有吃东西，所以呢，魔鬼就来到他的面前说，哎，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啊，在中东的石头都是那个永远圆圆大大的哈，也就像他们当时候做的那种面包一样啊，都是圆圆大大块的，好像石头这样子。所以魔鬼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就把他说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怎么回答？OK， 这些都是很好的学生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那所以其实耶稣本来是禁食了四十天，所以他肚子饿了。本来对他来讲，他可以就是四十天好，到此为止，我的禁食结束了，所以我要开始吃食物了，我可以吃了。所以他吃食物，其实这个事情呢，并不是错的，好，并不是不应该的，他是可以吃的。他也是神的儿子，如果他真的要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的话，你说可能吗？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讲到什么，比如说五饼二鱼啊，对不对？ 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什么三千人。后来呢，还有一些的也是都是用少少的食物就把它变成很多，喂饱五千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能够做这个事情吗？可以。但为什么他说却拒绝这个魔鬼说不，我不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并不是说吃饭不重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啊，我们今天不吃面包，但是我们吃米饭啊，所以吃饭很重要啊。但是禁食重不重要？禁食也重要。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拒绝魔鬼？好，拒绝，何姐说拒绝把这个石头变成这个面包呢？只因为这个事情是谁？是魔鬼叫他做。魔鬼跟他说你要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所以耶稣说不可以。当然他有属灵的原则，第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不能够因为食物而妥协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因为说我需要生活，我需要赚钱，我需要有很多的这些的金钱，所以呢，我们牺牲属灵的生命，我们牺牲属灵的方面的这些的事物啊，我们牺牲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牺牲去祷告，我们牺牲去读圣经，我们牺牲去亲近神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是优先秩序的问题。另外呢，耶稣也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今天很多的人都在吃啊，都有东西吃，问题是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丰富，他的生命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生命，很有意义的生命，很丰盛的一个生命吗？不一定的啊。你吃的再多啊，美国英文里面呢有一些话这样子讲，他说你有钱可以买到一块很美的一个牛扒，一块牛排啊，但是你买不到一个很好的胃口。你可以很有钱买到一个很舒适的床，但是呢，你不一定买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对不对？ 今天我们不一定要买一张几百万的床你才能够睡得舒服。我们在这里的啊，对不起啊，我知道我的这个发音的问题哈，不要介意那个 G 跟 H 的问题哈，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留学生，有的时候我们都睡地板，我们只是为睡浮动啊，有的是以前甚至有的是连浮动都没有的也有，但是你说我们就一定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吗？不一定的。但是就算你买得到几千万的这个床，黄金制作的床啊，那你说你一定可以 一觉睡到天亮吗？也不一定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些食物呢，它是在这里呢，耶稣是一方面他拒绝这个魔鬼的这个提议，是为什么？因为是魔鬼告诉他的。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他这个魔鬼就把这个耶稣带到这个圣殿的顶上，对不对？然后他跟他讲说，你要跳下去，你可以跳下去，因为你跳下去的话呢，圣经说神我们的主神哈，不会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意思说不会让你摔伤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啊？不可试探你的主。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拒绝？是不是说他跳下去神不能够保护他？是不是说他跳下去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有遇到困难有遇到问题的时候，神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神可不可以保护我们？可以。但为什么耶稣却在这里拒绝说不要跳下去？是他没有信心吗？当然不是。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为什么？因为第一，再次的，这个是魔鬼叫他做的。魔鬼说你跳下去啊，跳下去啊，你跳下去神可以保护你的。魔鬼也很聪明，对不对？魔鬼也知道圣经的话，因为魔鬼是天使，原来是天使来的，是堕落的天使，所以他明白知道圣经的话语吗？他知道，但是这个是滥用圣经哈，他 就是要疑惑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和且看到的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属灵的，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分辨哈。圣经有很多的原则，是你必须要熟悉那个圣经，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你这样跳下去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证明神可以保护你吗？这个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只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们在危险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真的就保守他们，就使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有一个甚至是有宣教士有一个假肢的，有一个假腿的一个好像是假膀臂吧，他因为一些的意外他失去了一只膀臂，所以他装了一个义肢去到非洲去宣教，结果遇上一族是要吃人肉的，吃人的这个非洲人。那他们当他们要吃他的时候，他说好，等一下，他就把他的手拿去给他们吃，他们一咬，哇，怎么这么硬啊，这个手啊，所以结果呢他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哦，怎么这个宣教士这么硬啊，他不好吃，所以不要吃它。那另外呢，我们也曾经听过在印度尼西亚，听到说那个宣教士要过那个河，但是因为那个河水 很急的时候，他们过不去又没有桥，所以他们祷告，神就派了很多的鳄鱼，排成一个行列，从这边到对面岸，他们就从那个鳄鱼上面走过去。那所以神可不可以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可以的。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说要试试看好玩吗？我要尝试一下看到底这个神厉不厉害，这个神到底是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哇，这么高深莫测，这么无所不能的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试探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那但是呢，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讲，我们今天讲敬拜。那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说什么？他说魔鬼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其实我们如果回去看前一节的话，第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第九节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个故事大家明白吗？上到了 高山、啊、魔鬼说，今天这个世界一切的、啊、暂时都交给他，他说我可以把这个给你、啊、把给耶稣，只要你什么俯伏敬拜我。我们最近跟、有一位弟兄谈到有关于、啊、就是星期天、打工的事情、啊、那这个弟兄他就觉得为了生活、啊、我们是必须要打工的，必须要糊口，所以没有办法、啊、他不能够跟老板讲对不起，我星期天需要去教会，所以我不能来打工、啊、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事情上呢也有一些纠结、啊、那但是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打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这里做过留学生，我也做过这样的决定、啊、当我来的第一年的时候，我跟所有的留学生一样的、啊、就是要觉得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家里，我自己本身的家里呢，就是个生活环境背景没有说很好，但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是全费的这样资助我们来读书的，那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选择要打工的，那所以周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都是晚上啊，白天要上课，所以晚上都要去打工，有的时候呢都是五六点去，然后晚上也是八九点十点钟才回来的。那星期六星期天呢是没有上课的，所以是全天可以打工的，从你早上打到晚上都没有问题的。那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打、啊、但是因为那时候教会也还没有那个主日的这个聚会，所以呢我们周末都还 有蛮多的时间，但是星期三我们本来有查经班的啊、但是每次我因为打工的缘故呢，我都是到差不多最后一分钟去赶去讲阿门的、啊、帮他们做结束祷告阿门，然后我又回家的这样子的，因为他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车站也蛮远，而且有的时候打工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每次赶去就是为了说阿门，然后又结束了又走回家。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属灵生命非常的干枯、啊、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当我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一直觉得属灵生命很有问题，好像感觉都不能得满足，似乎心里好像很多生命又很多的，就是说常常有很多的颓丧失望，也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那最后呢我就决定、就因为神在我心里面的感动呢，我就后来就周间我都也不打工了啊、读书就是读书，后来甚至进入专门学校的时候呢，我也周末也不打了、啊、因为那时候周末教会呢开始有这个星期天的聚会，星期六晚上也开始有查经，所以我就拒绝，我就不打了，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大家有曾经听过师母讲、啊、来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连上课有的时候 也懒得去上了、啊、反而教会的服事比较开心一点、啊、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办公室这样子、啊、但是过了有差不多这样子的时间，有两三年，直到我毕业为止，我都看到我只是在这个夏天的假期的时候啊，就比较打比较多的工，但是呢其他时间都没有打，但是我可以看到神却是照样的这样子的来供应给我一切的需要啊，我穿的这个衣服啊，裤子啊，我的鞋子啊，甚至我的脚车啊，我的摩托车 啊都不用我自己去买了啊，神开始供应给我。我以前住的地方呢都是 apartment、啊、就是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啊、4.5 的这一个榻榻米的房间，就是这样子。厕所呢是公用的，没有洗澡间的，所以常常要去到 ofuro 外面的 ofuro 去洗澡的、啊、但是最后几年当我决定、啊、不打工，更多的来服侍神，更多的来、去到教会的时候呢，我开始发现、啊、我开始去住到 mansion 去了，而且这个 mansion 不是我自己租的、啊、教会后来租了来做这个办公室的，那他们需要一个人去照顾、啊、所以呢他说哎，杨牧师你、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啊啊、就进去住了，然后所以我有自己的厨房，有洗澡间，有厕所，还有好几个房间、啊、虽然白天是教会的办公室，但是呢、平常都是也是我一个人在那里。那所以我看到神就是这样子的来供应给我们。 OK， 我们回到这里，你看到、这里讲到说呢，他说魔鬼说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要赐给你，只要你来拜我。那耶稣拒绝，为什么拒绝？这个不是很傻，好像似乎看起来很傻嘛，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俯伏敬拜一下，然后呢，这些所有的都归你，啊，世界所有的这些财富啊、荣华都归你，不是很简单吗？因为我们那个弟兄说啊，似乎好像这个没关系啊，不是，我们后来有谈到这个有关于就是为主牺牲生命的有些殉道的人哈，他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遇到一些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人强迫我们说，哎，你要信，你要否认耶稣啊，我就不杀你啊，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的相信耶稣，你就要被杀啊。那如果那些被杀承认的，好像是很傻，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傻傻的就被杀？他们只要嘴巴上讲，哦，不，我不暂时不相信神，心里我还是相信的，只是嘴巴暂时否认掉耶稣，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这不是很简单吗？没关系嘛，我只是嘴巴讲而已嘛，我的心里面还是一样爱神啊，我还是一样的心相信神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一起的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在这里耶稣也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敬拜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是一个好像魔鬼说你只是拜我嘛，拜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行为，对不对？只是匍匐敬拜而已，只是一个行动而已。但是你说没关系，等我离开了以后，管你魔鬼我撒旦的，我还是一样侍奉我的神，还是一样爱我的神啊。我想这个呢，第一呢，再次的我们回到，就是因为是魔鬼告诉耶稣要拜，因为当他耶稣如果真的向魔鬼下拜的时候，他所失去的不是只是一个跪拜的一个自尊而已啊，他跪拜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我们把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权柄交给了魔鬼，因为我们听他的话，对不对？像亚当夏娃是怎么样犯罪的？难道夏娃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犯罪了吗？就好像很奇怪吗？就好像很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那苹果算得了什么？其实算不了什么，但是是那种的顺服跟那种的尊崇啊，你愿意听魔鬼的话，你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权利，把我们的这个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呢交出来，承认魔鬼你是我的神。所以这种敬拜，来到神的那种的敬拜，我们向神唱诗歌，我们向神来歌颂啊，来敬拜他的时候，这种的敬拜是表示什么？我们尊你为大，你是我的神，所以我来敬拜你，而不是说只是唱唱歌做个祷告而已。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活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妥协，我们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妥协，但是当你做这个妥协的时候，就是把你从神那里所得来的这个作为儿女的权柄给他交出来了。而这个交出来以后能不能收回去，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问题，到最后恐怕是很困难。好，所以耶稣为什么拒绝魔鬼说不要拜他？他说要单单的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你可见耶稣对这个敬拜的事情是何等的看重，而不是说没关系只是一个行动而已。像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去一个地方，虽然说比如说去到庙堂，去到这个神庙，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我只是去观光，我只是去看看。但是你可以知道，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要作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除了我们个人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当我们做妥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该有的，你已经得着的这个尊荣，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权柄是当我们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翻得很快的话，我们也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是，可以吗？我们看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事情如果只是很轻微的，这个事情只是很 好像很轻的，就是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圣经不需要把它写在这里，神也不需要这么强调这个事情是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有去思想，你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可以称为基督徒，你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女儿，这个事情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那么随便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宣告了，你已经祷告了，做了决志祷告的时候，就表示说你是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的。我与神来立这个约，我与神定这个约，就好像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定那个婚约一样。这个约为什么这么重要？并不是一张纸而已，对不对？当你签那个婚约的时候，结婚注册签那个约的时候，这张纸可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没有什么，只是一张废纸、喜欢就签，不喜欢到时候撕掉、就结束了。还是说你签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正确的认识到说，我签下去这是一生的尾声，不管生死 不死的话可以分离的哈，但 不管是生病，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今天要继续下去，我们还是会在一起，我还是会爱你，我还是会、扶持你，会帮助你，会在你的身边一句的一字的与你同在。那这个就是那张纸的重要性，这个名字签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只是签一个字而已，就好像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日本，你收太多 TAKU 病的时候呢，你就觉得签名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正拿来了签，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看里面内容是什么，签一下就给他了、到时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名字，是不是真的是送给你的也不懂、我们也收过一两次这样子的东西，从寄在隔壁的，因为我们这条 这个街呢全部地址都是一样的888578都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隔壁的东西甚至后面的这个公司的东西都送来我们这里、然后呢你没有看清楚你就签下去的话不得了啊！有时候如果里面的东西是 很严重的或者是 很宝贵的东西的话、你随便乱签收这个会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神也是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敬拜赞美不是说只是来唱唱歌，敬拜赞美是一个生命的尾声。你来了，你说我唱主啊，像我们刚才的诗歌一样，主啊，我愿意来爱你，主，我要来歌颂你，遵从你，来怎么样，敬拜你。那这些不是说只是用嘴巴而已啊。等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诗篇，我们回到95篇，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敬拜神是怎么样的来敬拜。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对这个敬拜的看重。请我们也这样子的来看重这个敬拜。所以你星期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来这里不是只是为了唱歌，不是只是想要花一个小时来听一下这个牧师有什么 高言阔论、等他讲完了好就是这样子、如果很佩服的听得很好的好我就接受一部分，不好的我回家、离开这个门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他在讲什么就无所谓。不是说我们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样的、看重这个星期天，看重神的话语，看重这个敬拜。那我们来看这个敬拜到底有什么重要。第一，我们看到、当诗人、没有人知道这个诗是谁写的哈，有些人猜测是大卫、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内容的问题。那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你可以看到他说我们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来向耶和华歌唱。你今天有在向耶和华歌唱吗？你站在这里你有没有唱神来歌唱、你歌唱的时候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歌唱，全心的来赞美敬拜、当你唱神啊我敬拜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说我在敬拜你？这种敬拜是什么？神啊我敬拜你、不是神啊我敬拜你，神啊我敬拜你、我们在想别的东西，我们人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的这种敬拜、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他这种是说我们需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我们可以歌唱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打开你的嘴、不管你唱的好听不好听、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唱的走调的走音的走拍的、不要紧，这个在神的眼前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马来西亚，92年从这里毕业回去的时候， 牧师就介绍了我去一个姓廖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去服事，因为 我的母会是在日本，是这个阳光教会，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必须要每个周末都有一个教会能够去服事，所以呢牧师就介绍我去到这个廖牧师的这个教会去服事。所以有一次他们因为我回去，他就我会开车，他们就派我帮一个另外一个女牧师，就上次来过我们当中的这个张秀梅牧师哈，那时候他是区牧，我是会友而已哈，所以呢我帮他开车就去到不同的这个小各个的这些小教会呢，他们开的教会去聚会。那我就去到一个教会呢，那天晚上有一个聚会，然后他们说啊，我们要敬拜，请你帮我们弹吉他。我说好，那我就弹吉他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弹。那我就想就在那天晚上敬拜的时候我就弹吉他。结果一开始弹的时候呢，过门很好听哈，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弹了，声音很好听，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听。但是一开始唱的时候，忽然间你发现哇，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在下面哈，他唱的全部跟我们是不一样拍的，不一样那个音乐的，他唱的调子是不同的。我们唱虽然是同一首歌，但是他唱的是他自己的调子，他的节拍，他的节奏哈，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受干扰哈，因为我们这种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耳朵不太好哈，就是听的就是必须要听漂亮的声音哈，那种有一些跟我们弹的或者是唱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受干扰哈，就觉得好像到底还要继续弹吗？我弹的时候我反正弹了，他唱的跟我弹的又不一样嘛，结果没有办法还是继续。也从那次以后我学习到，你虽然我就注意看这个人哈，我发现到虽然他唱的走拍走调什么的哈，但是他唱的很陶醉的，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非常好像是全然的就是敬拜神，真的是不理旁边人，自己听他是怎么样的，你脸皱的再怎么样他不理你的，反正他照唱。那我们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其实悦纳我们的敬拜，不是说你唱的多好，不是唱的多漂亮而已。虽然说带敬拜的人还是要唱准确一点，在敬拜的人的话肯定是要唱的好才可以，不然的话到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应该跟什么东西。但是呢，当我们向神敬拜的时候没关系的，你唱怎么样的声音都没有问题的，破铜烂铁的声音也可以的，你唱的走拍走调的都没关系。所以神愿意听到的是什么？是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才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这里。你唱歌唱的不好听没有关系，都是还可以敬拜神。另外呢，他也说向我们的神欢呼。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内向的哈，你说要欢呼要蹦蹦跳跳哈，实在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大庭广众。但是我想如果你中了100万的那个福利彩票的话，大概你会滚在地上而不但只是跳来跳去而已哈。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欢呼哈利路亚阿们，好嘞，就是这样子，哈利路亚阿们。OK， 我们慢慢练习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可以来欢呼，我们可以甚至呢用感谢来感谢他。你没有感谢他，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敬拜神，你可以感谢他，用你的言辞，用你的话语用你自己的你思想的一切的东西，可以怎么样的来敬拜，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他说有歌唱，有欢呼，有感谢，用诗歌哈，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说用乐器啊，我们昨天有这个涌泉哈，跟这个深井哈，他们要去这个飞鸟山，特地经过这里的时候，感谢神，他们说他们要来学这个乐器啊。当然涌泉他会吉他了但是他们也想学钢琴。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很美的，这是很好的，有一个心智，因为当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有更多的就是方式能够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些都是讨神喜悦的，是神所要的。那我这是我们一种敬拜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你说我不会唱歌，那你用别的方式来敬拜，你会不会祷告，你会感谢你不会用你的话语来称颂我们的神如果不然的话，就算你唱的不好听没关系，你都是可以照样唱的。那我们要为什么而唱呢？ 诗人在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你说我不知道要为什么来感谢，我不知道为什么来称颂神。诗人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地的深处，在他第四节第三节开始，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也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那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他说第一，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你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神吗？你今天认识你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吗？你怎么样知道你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这因为牧师讲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认为是超是的，牧师讲了就是这样子。你自己个人有没有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不知道，对不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嘛？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你要经历这个神，对不对？首先你要透过圣经，读圣经的话语，透过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你就能够，第一，你可以透过话语来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认识还在哪里？还在这里而已。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忘记的。如果你只是凭知识，好像我们读书一样，如果你只是读了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忘记掉。那要怎么样的更深的去认识呢？你头脑的认识是不够的，还要更深的认识，就是什么？经历神。你要怎么经历神？怎么经历神呢？怎么样经历神？你们有经历神吗？你怎么知道神是供应给我们的神？你怎么知道神是成就一切事情的神？神为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得着安慰的神。祷告 OK， 祷告了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祷告？为什么你要祷告？没事情我就祷告一下，反正今天很闲空，时间多太多了，我祷告一下嘛，就坐在那边祷告。那要祷告什么？神啊，我今天吃得很饱，你让我吃了不要发胖啊。你要怎么祷告？你祷告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因为你面对问题嘛，你面对灾难嘛，你面对苦难嘛，对不对？你就会很使命的去祷告，神啊，我现在很痛苦，神啊，我现在很困难，请你帮助我。然后呢，当你祷告了，神成就了，你就经历神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平安的日子的时候，你说要经历神，很多时候你没有感，虽然自然而然的是有空气啊，有太阳啊，有雨水啊，你不会自然的去想，哦，这个是出于神，我要感谢神，不会的，很少这样子，比较少。但是呢，比较多我们会经历神是什么？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哇，很重的这个重担哈，当头棒喝来的时候啊，你就想，哎呀，神啊，我要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为你成就了，你就经历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只有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你经历这一切，你就知道神是全能。当你面对征战，神跟你一起的来征战，你战胜了，你就知道神是得胜的神。当你今天面对经济上的需要的时候，你祷告了，神供应你经济上的需要，你就知道神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给我们的神。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经历了这个以后不要忘记哈，要继续的怎么样的不忘记呢？就是要常常的来敬拜赞美神。因为每次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就要去想，我要为什么祷告， 为什么敬拜神。哦，前一次神怎么样的来扶持了我，神怎么样一生这样子的带领我过来。就好像我分享92年88年我来日本读书，直到92年这5年的时间在这里，神怎么样的供应给我一切的需要。当我很苦的时候，当我有压力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压力 很瘦的时候、啊、很辛苦的时候，怎么样去依靠神，我就感谢神，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扶持了我，让我能够走过来。所以这个他在这里呢，诗人让我们知道，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去想一想，你在哪一方面上看到他是超乎万神之上。另外一个，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去看一看自然界。我看我们今天都忙的，每天对着电脑，对着我们的办公室的桌子，还很少有机会说真的是去看一看大自然界。如果你今天出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个万物，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去敬拜神，就会去赞美我们的神。当你在广阔的地方，真的是深呼吸，吸进这个新鲜的空气，美好的这个阳光晒在身上，晒在脸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人生还是不错的。Okay.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不但是要敬拜，敬拜，所以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在敬拜的当中，也是一种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时候。敬拜不是只是来敬拜，来唱唱歌，敬拜感谢神，就是这样子到此为止，我们因为有时候敬拜就是停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敬拜？只有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敬拜，星期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才敬拜。我们回家有没有敬拜神？有没有感谢神？有没有祷告神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敬拜赞美就是 这些而已，但是其实呢，敬拜赞美不是的。他这里讲到说敬拜赞美，我们需要什么？屈身敬拜。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第六节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种是代表什么？我们今天 有敬拜到一个地步，你屈身敬拜在神的面前吗？好像很少，对不对？我们都站着敬拜，站着有的时候都嫌很累，我们要坐着，是不是？你有跪着敬拜吗？真的是屈身。为什么要屈身呢？屈身很多的时候是什么？是对一个王，对一个神，真的是全然的，我们中国人讲五体投地，对不对？为什么五体投地？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在我们来看 OK， 撒母耳记上第24章8节，请翻开你的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4章8节。可以吗？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8节，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第八节，来一二三。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来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有没有？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扫罗在洞里面做他的大事，但是呢这个大卫呢虽然有机会，但是他没有杀这个扫罗。所以当扫罗出去的时候，他叫去呼唤这个扫罗的时候，他呼唤了扫罗，回过头来他还要向他什么？屈身敬拜，对不对？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王，对不对？因为扫罗是王，所以他需要向他屈身敬拜。那虽然大卫知道神已经离弃已经不要这个扫罗做王了，但是他还是尊荣主，因为看到神没有把他挪去，所以他还是尊他为王。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对王就是屈身敬拜，脸伏于地。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对于一个神的这种的认识。你没有看他是王，今天他是不是你的王？是不是你的神？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的王，是全然是你生命的王的话，你就会来到他的面前，会屈身敬拜他。所以这种是一个关系，神在你的里面今天要做王做主，他不但是你的救主，但是他是你的主，这个是英文里面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不知道华文中文，对这个主跟救主有什么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吗？但是英文救主叫 Savior， 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好，神拯救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叫救赎主。但是呢，他是我们的主，意思是说是什么？英文讲 master。 master 是什么？是主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如果他是主人，我们对他应该是怎么样？像新约里面讲，哪里有仆人说，哎，对主人讲，哎，你来帮我做饭，我很累了，你帮我做饭，我等着吃饭，你赶快给我做饭，给我拿鞋来，给我拿衣服来，给我放洗澡水，有这样子的吗？当然没有啊，对不对？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所以我们说，神啊，我来顺服你，我来敬拜你，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跟从你，我来侍奉你，我来服侍你。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当你敬拜神的时候，就表示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承认他是我的主，所以我来俯伏敬拜。我不是来了以后 我是大人物哈，我们来到这里呢，哇，你看我是某某大人，某某的先生，某某小姐，不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神啊，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尊崇你，这个才是正确的心态。那今天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所以我们应该，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神说他是我们的神，但是呢，他却愿意怎么样？诗篇九十五篇，刚才那里哈写到第七节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前面那个部分说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神，神就表示是 master， 不是他不是你的 servant or slave， 不是仆人，不是奴隶，他是我们的神。那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羊是什么？表示我们是羊，他是牧人。牧人来是不是只是要管辖这个羊呢？不是的。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到那些青草地，那个有那个水的地方，那使我的灵魂苏醒。所以这些就是一个牧羊人。你很奇妙的，我们把他当神，但是呢，他却愿意做我们的牧羊人。所以这是多重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把他当作理所当然。他是我的兄弟，好像我们对兄弟哈，哦，你好，你好，哎，这样子哈。然后但是呢，你真的尊重他们不一定了啊，吃吃喝喝啊，猪朋狗友是有的哈，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可以的。但是讲到患难的时候，你的患难你当，我患难不是我的事情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他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手下的民。当我们讲草场的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我们的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那里呢，他说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是耶稣讲的话哈。所以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所以他这里讲什么？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同时我的羊也认识我。你是耶稣的羊吗？你今天认识耶稣吗？因为如果你是他的羊，本来羊应该认识牧人的声音的，应该认识牧羊人的。你认识耶稣吗？真的认识他吗？你只是认识他表皮，还只是皮毛而已吗？还是你真的认识他？所以他说这里呢，他说我 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啊、对不对？一个全能的神今天愿意为我们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更好好的去抓住、啊、拥有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为什么？因为这个儿女的身份得来是怎么样得来？是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得的这个名分，不是轻而易举的、啊、虽然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在这白白得来的后面呢，耶稣却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当你思想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能够轻而易举的丢掉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我不要在人的面前别人看你的时候你说诶，这个人真的是基督徒吗？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竟然做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基督徒怎么还说谎？这个基督徒怎么 还做坏事？这个基督徒怎么会还会、说大话，还会骄傲，还会、做尽各种各样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我想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今天神说我愿意为我的羊舍命，而这些羊应该认识我。因为我们刚才 这个诗篇的 那段经文的里面呢，你也会看到它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我们必须要看的。那有些人可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只看前面这个比较、觉得是比较舒服比较好的那句话哈，第七节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哦、有些人哇觉得好安慰哈，觉得 很得吉利哈，因为我们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他的民，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表示神会爱我们，神会保护我们，神会保守我们，神会看顾我们，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 没有继续看下一句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今天在这里哈，我去查了原文，这个今天的意思不是只是今天、啊、今天它有这个原文的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这个今天呢，在原文在不同的地方用，有的时候用是白昼的意思，白天的意思，也有时候是用时候它的那个意思。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天天，今天就是代表天天。所以如果我们把天天放进去的话，意思说唯愿你们天天听他的话。我们需要听神的话，听话，不然的话结果是什么？我们不听话的意思是什么？第八节，不可以硬着心、啊、像在、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不听神的话，就是表示什么？我们是硬着心的。不要说我们做不到，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在乎我们定义要不要去做而已。当我们说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是否认掉神的全能。你说我做不掉，做不到这件事情，就表示什么？我祷告了，我呼求神了，神没有加我力量，神加给我力量我也做不到，那就表示我们否认掉神是全能的神。但是这里却讲到说，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他就说就是硬着心，刚硬自己的心，不愿意去听神的话语。另外呢，好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所以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试探神。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神的审判，神的愤怒要临到，但是我们还继续的不听，那表示什么？在试探神。来呀来呀，我不就是不听，看你能怎么样、啊、可能没有这么这样子的心态。不过当我们这样子继续的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我、不要听、啊、我就是不听神、啊、我不这个话语很难，或者是说我做不到，不要听。所以诗人就讲， 是硬着心，而且呢，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试探神，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耶稣已经讲了，不可试探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当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试探他的时候，这个审判就会临到的，甚至呢，这些后果肯定会跟上来的。那个后果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那这里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他说第十节，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另外一个代表性的这个话是什么？就是是迷糊的我们这一帮人。为什么？搞不清楚啊，脑子想不清楚，没有清楚的脑子去想说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这是非常危险啊。所以这些的百姓是什么呢？四十年在旷野，你说神没有恩待他们吗？神没有恩待以色列人，怎么样恩待他们？对，这是一方面，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烂，四十年，请问一下，你哪一件衣服穿了四十年还没有穿破穿烂的？我的衣服大概穿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磨得太厉害了。四十年，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烂，还不要紧，每一天看到什么？云柱、火柱。每一天吃玛纳，每一天有水喝。我们今天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要水，上去打开水龙头就有水。他们那时候在旷野没有这么容易啊，找不到河流啊，找不到这个绿洲啊，找不到这个湖泊啊，哪里去拿这些水？是神从石头当中去供应他们的水。每天白天有云柱，一根柱子，好像云的柱子在那里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晚上有一颗大火柱点着他们整个地，他们不用路灯的，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灯，那个烈火一直在燃烧，不用他们花钱的。这个是神迹奇事啊，每天看，每天吃，每天领受，还是心里模糊的，迷迷糊糊的，还是硬着心，还是试探神，还是时不时埋怨，还是时不时生气，跟摩西生气啊，虽然不敢跟神，就骂摩西，所以摩西很可怜啊，整天都要面对这一帮人啊。在神那里他又要求神，神那里怜悯，但百姓那里百姓又骂他。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卑柔和的人，不然的话我看他早就拿起一把刀把这些人都砍了。在这里，所以他说要听他的话，今天是天天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认识这个认识神，不要迷惑。要认识神是怎么认识的？这个认识在原文的里头是跟同房是一样的意思，夫妻同房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当神讲到说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同房的那个这样子的一种认识。这种的认识是什么？很深入的啊。当夫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的认识比你交往的时候更加认识，对不对？更清楚了，每一天生活在一起，他的牙齿有多少颗你知道，他有牙痛你也知道的，他这个衣服在哪里你也知道的，是不对？他今天有没有化妆你肯定知道的，这就是一种的认识。我们需要认识神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要听神的话？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十一节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说这个安息很重要吗？安息很重要吗？当你今天面对许多的风浪，正在面对很多的征战，有许多的压力的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安息有多重要。今天当你的脑子不断的在告诉你你不可以的，明天你就完蛋了，你就不可以了，你活不下去了，你无法继续生存了，你不能够做这个了，你不能够继续工作了，你快没工作了，你快要没有钱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还是说你明天就要考试了，你还没有准备好啊，在这样的时刻，你觉得安息重要吗？ 所以在这里讲的安息呢，是那种全然的安息，是一种休息，甚至是一种安慰。在原文里面是这样子的意思，在撒下第十四章十七节，甚至呢，这种的安息是什么？有平安。所以当我们已经是没有办法了，继续靠自己不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自己身体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大的征战的时候，当你真的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安息就是很重要了，对不对？你今天坐在飞机上，这个飞机快要掉下来了，请问一下，你会求什么？神啊，你给我100万，会吗？神啊，你给我一个老婆。飞机快掉下来了，你要求一个老婆干嘛？拿100万做什么？真的有100万变出来给你，你觉得这个对你有意义吗？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安息，要平安。当然能够得拯救当然是更好，生命不会失去当然是更好，但是呢，在你日常的生活的里头，你需要这个安息。不要以为说我们不需要。要怎么得着这个安息？顺服神的话语。当你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敬拜神。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安息。这就是基督徒圣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愿意我们得着的，就是你们得着真正的安息，有平安，有那个喜乐，而不是只是暂时的。今天我们很开心，但是呢，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很颓丧。有的时候我们找我们的老板，找我们的这个先生，找我们的这个家人，甚至都还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有一个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是谁？就是这个神。今天让我们学会全然的来认识这个神，来依靠这个神。你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敬拜将不会是一样的。你的敬拜不再止于只是嘴上的敬拜，不是知识上的敬拜，不是说啊，我们需要唱歌，我们会唱这个歌，所以我唱这个歌，不是。但是是全心从心里面全着感恩来唱诗敬拜这个神，也用我们的生命跟神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